是認識到是因為你們做出來的結果呢，或者說是認識到這一切是你配得的結果呢，還是這一切的事情跟我們都無關的。在第九章裡面，成章是圍繞著一個這樣的中心，要叫神的百姓在將來進入約旦河東西岸以後，就是進入神的應許地以後，一直都在那處確認他們能夠承受應許，全部是因為神所要作的，就因為那件事情是神所要作的，同時呢是神自己的信實的執行。你知道你很容易你會發現神重複兩次說你們能夠入去不是因為你們的義，重複兩次提這件事，講得清楚的那麼多，就是從這件事情上面去看，你們千萬不要生發一個意念，說我們這班人可以得入這個這麼美好的產業，全然因為是我們夠條件，神話你們不夠。在進入約旦河要渡過約旦河之前，神就一再來把他們拜回到這個這樣的地步，要叫他們認識兩件事。頭一件事情就是神用恩典，他們是不配，但是神用恩典來補償他們的不配，同時呢神亦給他們看到他們是無知，但是神用神的信實去超越過他們的無知，然後呢就給他們肯定一件事，他們之所以能夠承受產業，全然是因為神要做那件事。神指明了，他說我將那處原來居住在那個地方的人趕出來，而把你們帶進去，不是因為你們好過他們，你們同埋他們是一樣，我之所以把他們趕出去，是因為他們那班人行惡。行什麼惡呢？落到第十二三章的時候呢，神就特別指出他們當時惹神的怒氣的是什麼的事情。他說但是我把你們帶進去不是因為你好過他們，絕沒有因為你好過他們，所以我就將你帶進去。對照這處有一件事情是叫我們看到的，那件事就是說別人不對，而我們又似乎是多受紀念，並不是等於說我們就對。這件事情是特別在屬靈的事情上面我們很容易犯的一個毛病，我們 接受神的祝福是因為我們在神的面前被別人對，但是不是那回事。如果神將我們擺在他的面光的底下，我們都要承認沒有一個人在神的面前是配的，所有神在神的兒女身上所作的都是神的兒女本身不配的，如同以色列人當日接受神的引導是他們所不配的。我再沉氣講那兩句，神是用恩典來去補滿人的不配，神是用他的信實去超越人的無知。如果講不配和無知，人在神的面前永遠沒有條件沒有資格去享用神自己所要作，但是神在當時那班人的身上作的呢，就是作出一件這樣的事。而今在要渡過約旦河之前，摩西很強烈的來指明這個過往的歷史，或者說是指出一個這麼重要的這麼明顯的一個屬靈的原則，是要叫以色列人確實的知道他們蒙福是因為神本來就要做那件事，不是因為他那班人 好到一個地步，神不能不賜福俾佢，而係神要按著佢嘅信實執行佢嘅信實嘅時候，神要做嗰件事，所以佢哋就蒙福。睇到神嘅信實嘅執行，我相信弟兄姊妹喺《申命記》裏面咁長咁多咁耐以嚟，你一路睇見神總係提及，係因為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佢哋祖宗嘅神同神嘅立約嗰個緣故，呢個神嘅信實嘅執行。因此我哋喺主嘅面前體會到神當日藉著摩西講呢番嘅話，而呢一番嘅話呢，大家可以留意得到，是摩西站在人的地位，经历过神的恩典的人那个地位上面去讲，而不是站在神的那个第一身那个地位去对他们训话这样来讲，是站在经历过神所作的功这样的人来讲出他的感想。这个感想对以色列人来讲应当是起共鸣的，因为这个经历是对那班以色列人来，在那班以色列人的身上面呢是完全一模一样。那既然人在神的面前是不配，神用恩典来越过人的不配去作工，神说我以当时当地的迦南人不好，我们都不比他太好，神是用恩典来执行他的信实，叫我们可以去替代那班以色迦南人。那事实上面神能够在我们的身上面这样作，我们坏极都应该比那些迦南人好的那么多啊。如果不是的话，神都没有条件来将我们带入去的。顶之会当你住第九章的时候，你真的是会很清楚能够发现，神作那一切的功是因为神本来就是要作这样的。当然以色列人心里面或者听落嚟唔系嗰个滋味，佢总会觉得我哋多少种比佢哋好啲咁多嘛。如果唔好啲咁多嘅话，神点解你净系睇中我哋，你唔睇中别一个民族？喺地上咁多个，喺万民中间有咁多嘅民族，你点解偏偏睇上我哋呢个民族？神就用历史嘅事实嚟叫以色列人睇，我话你哋唔比佢哋好，你哋真系唔比佢哋好。用廣東話來講就是說，神沒有將一隻死貓吃給你吃，你是實實在在在歷史的事實的上面，你必須要承認這個事實。所以在第六節開始，你就看到神透過摩西是列舉了一連串的事實，一頭一尾夾中間列举几件大事，不是列晒所有的事，神记录下来的事情都没有全部提到出来。如果神没有记录下来的事，更加不用说。我们留意你看神举了哪几件事呢？第一件事情拜金牛犊，第二件事情是他比拉、玛撒、基、博罗恰他雅，然后就加底斯巴尼亚，一头一尾是最严重的。但中间提那几件呢就不是那么严重的，但是中间那几件呢，如果没有中间那几件的事情，我们就不看得见最尾那件事的严重性在哪里。提到中间那几件事情，再看到最尾提那件事，你就看到一件事实，当时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那种的向下跑的光景呢是发展紧的。头那三件事情同埋最尾那件事情在原则上面是一个原则，但在程度上是一次比一次深，以至到巴蒂斯巴尼亚的时候就发展到一个地步，完全的落到一个无可挽回的地步。历史的事实是明显的，是人所没有办法能够推迟， 我哋喺度拜金牛犊呢，所以整過嚟整過嚟睇，從拜金牛犊嗰件事情，一直至到喺加底斯巴尼亞，基本上面神喺呢個地方列舉出佢哋兩種嘅大嘅犯罪嘅行為。第一，唔要神，唔要神，金牛犊呢件事做代表。金牛犊呢件事系弟兄姊妹熟悉，我哋又冇必要再翻覆去睇。但我哋一指出咗佢哋唔要神呢个原则嘅时候，弟兄姊妹心里面都有数，果然佢哋系唔要神。但系危险嘅地方喺呢处，金牛犊呢件事情，我个人觉得必须要从弟兄姊妹更清楚嘅指出嚟嘅。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过程的里头，所有不要神的记录在表面上面都是要神的，当然最突出就是金牛犊这件事情，但这件事情足以说明一个很隐蔽的人的无知和愚昧，或者也可以说得是撒旦很厉害的对人的蒙蔽。过往我记得都曾经同弟兄姊妹提过噶啦，好似我唔记得，冇乜太大把握。当佢哋拜金牛犊嘅时候，原则嗰个系偶像嘅原则，但系明堂咧，明堂佢哋系敬畏神嘅明堂。我相信弟兄姊妹你能够记得翻嘅，当佢哋拜金牛犊嘅时候，佢哋绝冇话佢哋系为佢哋自己去制造一个神。他们当时是说，他们这个金牛犊就是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位耶和华神。正因为这件事情从表面上看来，他们没有离弃到神，但实质上面是已经是不要神，而用金牛犊来代替了神。正因为这个是非常隐蔽的一件事，这个这样隐蔽的原则直到今日在称为神的教会的里面，仍旧是有意无意之间是出现在神的儿女的身上面。表面看我们侍奉神，实际我们是用别样去代替了神。详细的情况不提，我只是给弟兄姊妹你看到，神当时透过摩西向他们指出那件事，就是说你们都不比他们好，而你们不比他们好，有历史的事实来作证明。正如刚才有弟兄提到，从过红海开，从应该说是从出埃及的、在未出埃及之前，神在他们身上面让他经历的那些事情开始，一直至到过红海以至来到、就是讲过红海拜金牛犊那件事，过红海到马拉，经过以林，然后咁又去到食马拿嘅事，呢咁多嘅事情都系叫以色列、到到马撒，然后到到过食马拿嘅事情，丁之伟你都记得，全部系神喺以色列人身上边好明显、好明显嘅作出。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是陪着他们行走这段路，目的是要把他们带入去神为他们预备的那个美地。日子有几耐？他们是三个月后就到了西乃山。在这三个月的时期的里面，每时每刻都是经历神的陪伴和神的眷顾、神的保护、神的供应、神的拯救。但是竟然在四十日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他们能以用 金牛犊去代替神。弟兄姊妹，你看到件事不是人在外表的经历对神的认识有多少，而是人里头那个生命的败坏。这个生命的败坏是一路叫人在神的面前是活在一个明显的或者是隐藏的不要神的那个这样的情形里面。这个第一个神在历史的事情上面向他们指出了他们的无知。 然后第二件在神的面前，神对他们的定罪的事是不信。认真讲起上来，拜金牛犊那件事情里面是从不信开始，他们不相信得过神叫摩西上山上面，是叫摩西到山上面去面对面的见神，去接受神要传给他们的律例典章诫命。而他们说摩西四十日没下来，实死了，死了。你认真看下来，那个起点是不信。然后那件事情开始，一直至到在加底斯巴尼亚的拒绝进入神的应许为止，整个过程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不信的事实的反应。这个不信的事实的反应，是叫神看这帮百姓从他们的本身上面来讲，是真是一无是处，一无是处。弟兄姊妹，你懂得人在神的面前最大的那个罪过，或者说最大的那个难处，是人对神的不信。外邦人拜偶像是不信，以色列人虽然不拜偶像，但是他们作出的事情仍然是不信。所以外邦人和以色列中间，他们所有的只不过是表现上面的不同，但在原则上面是完全相同。既然外邦人因为不信来被神驱赶出去，以色列人怎可能是因着他们的不信而被神悦纳？所以就着神从历史上面引出这类的事，明显地指出以色列人说，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说是你们的义叫你们配进入这个地方。这些是历史上面以色列人的实际的情形，反映出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那个光景。所以神说你们不配，不配就是不配，认识了自己你就知道真是自己不配。所以第九章，如果你要给一个忠心给他的话，是神要叫以色列人认识自己的地位和实际。因此更进一步你就看到，不仅只是因为历史上面的败坏而承认而去肯定自己的不是，我想特别指给弟兄姊妹去留心的，你从摩西最拉尾那段的祷告，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够苏醒或者说不够清心的话，你会发现摩西在这处好像说好几次你们的危险都是因为神答应了我的祷告。这样就很容易被我们产生一个错觉，以为摩西在船下擦擦。如果我们的灵不苏醒的话，但事实上面顶着你的留心，摩西这样连续这样提耶和华应允我，耶和华又应允我，耶和华答应了我祷告，连续不同的说话是表达这个，是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是说明了今天以色列这个民族不似迦南那个民族被神除灭而可以存留下来，是因着恩典，是因着神格外的恩典，以致到你们能够存留下来。你留意摩西那个一直提到这么多件事情，你们被保存下来是因着神对祷告的应允。换一句说话来说，如果没有那个蒙应允的祷告，你这帮人早 就消滅了。但神应允祷告是凭什么应允祷告？不是凭那班人悔改所以就神应允，那班人有些你看到有些时候根本都没有悔改，拜金牛犊那件事情你就留意到以色列人悔改的成分不多。如果说再越过一点，这书没有提到的，是在加蒂斯巴尼亚之后、就是可拉党的背叛的那件事，以色列人可以说是悔改的人的比例亦不是太多。你如果凭着以色列人他们悔改，所以神就给他们这样的恩典，这个恩典都不显得出是真的恩典，只可以说神的怜悯和同情还未曾显得出是神的恩典。之所以显出是神的恩典，但只要你留意到神一再的同摩西提及到这一班民族消灭了他就算，我用你的后裔来代替他们，用你的后裔来代替他们，这班以色列人依旧是连得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当然这个这样的连法呢就不够完整的了，因为到雅各十二支派的时候呢是出了毛病，但宝贝那件事情是摩西体会神的心，摩西找着神的性情去祷告，因此就叫我们能够进一步去看到这个恩典的显出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转变，有好的转变，而是神因着祂的名和祂的荣耀而让以色列人继续存留。等到我们了领会到这一件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懂得什么叫做恩典，是神因着祂自己的荣耀和祂的名，神让祂们存留下来。我们只有在神的面前俯伏敬拜，若果我们是当时以色列人中间的一个，而我们真的体会到神透过摩西向我们讲过番的说话，我们就一定会确认神是今天我们进入迦南地实实在在不是我们配得，又实实在在不是我们有那个资格有那个条件来得。就住我们这方面来讲，我们全然没有条件没有资格，完全是神的你的恩典做成功。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存留，是你自己因着你名的缘故，是因着你自己的信心和你自己的荣耀，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存留下去。丁志文到在第九章的里面，里头那个信息是把人带到一个真正认识自己那个实际，然后呢就好接上第十章里头拉帕半的那个劝勉，当人真正认识自己的时候，认识自己的原来的面目，认识自己今天那个蒙恩的地位，那呢就会带出，好自然就会带出摆在前面我对神的爱慕。我们留意到这个信息，摩西在这处所提的信息，有时好像翻来覆去，有时翻来覆去，但每一次的翻覆你都留意到重点不一样，要带出的那个意义不一样。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上一次我们都已经提到话，神是苦口婆心这样，真是呼天唤地保出了自己的心肠苦肺，从各方面向神的百姓来讲话，只是为了一个目的，要叫这一班百姓得蒙保守在神的应许的里面。 因为落到第十章嘅时候，你真系发现安西同百姓讲嘅话，佢话今我同你讲咗咁多咁多嘅嘢，你以为神要你要求好多咩？神要求你做乜嘢？乜嘢？仅仅系一件事，就要求你哋听佢嘅话。哎呀，神要求人听佢嘅话，神有咁嘅条件去要求人听佢嘅话，但系神要求人听佢嘅话，唔系为咗要人听佢嘅话，而系为咗要人因为听佢嘅话而得保全。哎呀，神嘅心，唔怪得保罗话何其难测。我哋冇办法想象得到，在这些这样的背逆的人，三番四覆的顶撞的人，神竟然有一个这样的慈母的心肠，苦口婆心来把他们要固定在神的祝福的里面。因此我们说读生命记好像很枯燥，但是实际上面是叫我们更深的认识神的性情和神的恩典。我们同弟兄姊妹就补充这些感动。今天同弟兄姊妹再摆在上面，来把这一张过来试去看一看。天九章的尾，摩西就同神的百姓指出了他们之所以能够得以存留，是不是因为他们配，是因为神的名和神自己的荣耀不容许受到伤害，所以他们既然背上了神的名，神就让他们在不配的情势的里面，神都给他们享用一个存留的恩典。但如果仅仅是神让他们存留的话呢，这件事情是非常之不美。但神从来不做不美的事，你不够美，差的那么多，不够完美，神都要将它做到美。这个是神的工作里面所非常明显给我们体会到那一点。生来到第十章的时候，顶之后你就看见神叫以色列的百姓深深的去领会到，神如今再次将他们悦纳，这个悦纳和从前神对他们的悦纳没有减少。如果我们用回到去出埃及记来看，我们会看到很容易我们会产生一个错觉，以为神在拜以色列人拜金牛犊那件事情上面，神要毁谤，即使说神要毁谤，神没有不义。为什么？因为那件事情是以色列人先破坏了那个约，以色列人既然先破坏了那个约，那个约本身就已经受到损坏，神按照那个已经受损坏的约来废弃那个约，在神那个那边没有不义。所以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当时神说我不要他们，我用安息你的后裔兴起上来代替他们。我们有时好像总是有个产生的错觉在那里，好像说神你这样做你不义，你违约。但我们感谢神，我再提一次，我们提一次，神即使在那时不执行那个约，那个时候神都没有不义，因为是以色列人将那个约毁去，不是神将那个约毁。但是因着摩西的祈求呢，神重新悦纳翻呢班人。但顶之后，如果我哋又睇出埃及记嘅记载，我哋又似乎觉得好似神悦纳佢哋系悦纳得好勉强， 如果神是很勉强地来悦纳他们的话，是这样，以色列人又是非常非常的不妥当。但我们感谢神，当然中间所而起的变化完全是因着摩西站在神和人的中间的代求来作成来挽回。当然摩西是基督那个预表，预表站人和神那个沟通的那个桥梁。我们撇开了那样事，撇开了摩西，我们只是去看神。第十章一开始，你留意到神叫摩西你作两块石板，那头一次是神预备石板，现在是神说你摩西你作分两块石板，跟先前那个一模一样，然后你就带上心，我就将从前写在那块石板上面的字再写回上。第一次问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我轻轻点一下就好了，不详细讲了，不过点出来顶之会自然你会体会到，你会深入看上到人去的，从一个笼统的大前提上面去看。这一次神吩咐摩西再做两块石板呢，就是说明了神对以色列人的悦纳是恢复到起初未曾发生事情的时候是一样。因此神要他做这两块石板，这两块石板呢是跟先前那个一模一样。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你留意这块两石板是做什么的作用，是将神的约的记的内容记录在那里，即是说神重新立约，是从过往一样这样来跟他们立约。但是要他们自己做一块石板，那显然这块石板带上山的时候是光滑，但到山上以后神继续用他的指头把那十条诫命写上去，然后带回下来呢，那两块石板就有了十条诫命，是神自己亲自写上去。那在这件事情上对以色列人有两个启发在那里。第一，神让他的百姓透过摩西在众人的眼前做那两块石板带上去，再让神写上字下来的时候，是向人显明神的约那个严肃性。神是这么郑重其事，如今神重新把个约显明在神的百姓中间的时候，是神要他的百姓亲自预备好那个石板来接受神的诫命，要给他们透过这个这样的动作晓得神的约那个严肃，不是开玩笑，不是讲来玩一下的。尤其是因为摩西打碎那块石板，那两块石板的时候，很容易被人有个误解在那里，以为说神的事情可以随便扑烂的。我们以前上一次我们都提过，摩西打碎石板是有个特殊的原因在那里。另外还有一些弟兄是说为了挽救以色列的百姓添，究竟个真实的情是怎样，我们不敢肯定话是怎样，但无论如何我们晓得当时摩西打碎那两块石板不是发起自己的脾气。那如今神重新来做出这两块石板，所以头一件事情要叫神有百姓晓得神的约那个严肃，第二件事情等之后第二次做石板是因为人的愚昧才出现的，如果人若不愚昧的话就没有第二次的石板，那即是说第二次的石板做出来这件事是亦同时指出了人在神面前的愚昧。 咁但呢個唔係重要嘅意思，重要嘅意思係嗰十嗰兩塊石板寫上去嗰十條戒命啊，係同先前嘅一樣。你睇聖經嘅話係咁樣講。咁兩件事情一合起上嚟，你就睇到一個問題。而人喺神嘅面前，雖然係愚昧，雖然係不配，但神嘅標準冇減低到去遷就人。亦都就係講到話，神對人嘅心意冇絲毫嘅修改。我哋話神嘅要求、神嘅標準冇減、冇更改到嚟遷就人，係似乎講到神嘅強硬。但我哋嘅重點唔係喺呢處，我哋嘅着重點係話，神之所以唔修改，係因為佢嘅對人嘅心意冇修改。神始終維持住佢對人嗰個心意係咁高，係要把人帶進榮耀裏，係要喺人身上恢復神嘅形象，是要在人的身上来显明神的丰富权柄能力智慧，是要人和神中间联合。我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按理来讲人这么多的愚昧在那说，哎呀神啊好心你降低标准啦。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好像没什么标准，先生比分，听说现在他们都是这样画那些曲线的。如果这次个个都考得好，那些差的平时麻麻地好那些就哭了。但是很可能那些要哭那班人他成绩都不太差的，哎呀，但是其他那些人成绩特别好，拉起上来的时候，你那班人就叫苦连天。但我们感谢神，神没有因为人不赶得上去的时候，他将那条曲线画斜一点，就是个起点低一点，但神没有这样做，神仍然维持着他起先那个心。我们实在要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咁然后第一件事我要叫弟兄姊妹去注意㗎喇，我唔知道我呢个领会有冇错，可能係对，当嗰两块石板做咗之后，神话你要做一个木柜嚟装住佢。弟兄姊妹，呢个木柜係咩柜？我们很容易会想到是药柜，当然两块石板是放在药柜那时，但是按着这说的话来看，还有做回幕那个历史、那个次、那个历史的次序来看，我们会看到，看到什么？重新写石板的时候，约柜变成做，咁显然呢、这个呢两块石板起初就唔系摆在约柜嘅里边。后来约柜做好嘅时候咧，就嗰两块石板连同嗰个盒一齐摆喺约柜嘅里头。呢、这个有嗰个可能。嗱，等之后你注意呢件事，喺呢个地方里边，就你要做个柜摆两块石，一路到下边嘅时候就讲到约柜。在这两个柜的时候就不提约，中文圣经是这样，希伯来文圣经会不会是这样，我们又不知道。我相信英文圣经啊 Mercedes 你看看那几个，你看看 那几字，第二节那个柜是不是还有一个 ark，
是
然后第二节那两节，那两个都是然后呢到第八節嗰處，嗰、那個嗰度係咪 ？Ark of Covenant 係啊，咁我估希伯來文大約都係咁。咁一隻頂尖，你會睇到喺呢個地方嘅上高啊，喺呢個地方嘅上高啊，摩西當時所做嘅嗰個 所擺兩塊石板嗰個櫃呢，是後來連同那個櫃一同擺在玉櫃那裡。那怎麼辦？神那時候要叫他整個櫃來擺，為什麼不等到約櫃做好的時候就擺落約櫃？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這樣想法對不對。兩塊石板擺在樹的時候，這個是明顯擺在入去木櫃裡面的時候呢，這兩塊石板是隱藏。但弟兄姊妹，你留意，兩個石板是神的手指所寫，一次寫了下來，一次在人的面前公開了之後，即使它是隱藏在樹，以後我們曉得是放在約櫃裡面的時候，直情是隱藏，完全隱藏，雖然人沒有再面對面的看見那兩塊石板，但是這個神的約的隱藏的事實並沒有取消了神的約的內容。這個是神和我們中間和人中間的那個關係，是非常非常寶貴的一節。那個意思就是說，儘管神有時好像向人隱藏了，但是神並沒有改變他對人那個眷顧、那個要求、那個扶持、那個供應和那個帶領。是在這件事情上面，我們實在要向在神的面前苦苦來敬拜神。一提到這一點的，提到這個十條戒命的時候很嚴肅。剛才我提到說，第一就顯出他的嚴肅性，第二就講到神的心意沒有改變。那提完到這個兩個石板的事情之後，括弧裡面就講出一段的歷史。這一段的歷史呢，如果你對照民數記呢，就不應該在這個時候發生，因為這段事情都是出埃及記做會幕之前，而亞倫死呢是去到民數記的中間那時，即是差不多是四十年在曠野裡面漂流接近尾聲的時候，亞倫至死亡。但是在歷史的時間上面就不應該在這裡出現，而神透過摩西講話的時候就把這件事情插在這處打個盤。弟兄姊妹，有意思在處，有意思在處。那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我個人有一些這樣的領會，不知道對不對，但總是有一個這樣的感覺在那裡。因為上面一直提到神的約，提到十條戒命，提到那件事情的那麼嚴肅，以及他提到神自己的恩典在他的信實的裏面是那麼 充滿。但無論如何，人在神的面前是原會無知，那件事沒有改變。而亞倫作為大祭司站在人和神的中間，的確又是，雖然亞倫帶著很多的愚昧和軟弱，但亞倫一穿上了聖衣的時候呢，又真真實實是解決了神的百姓和神中間很多的難處。神是立了亞倫作為一個這樣的中間人，當然這個是基督的預表，但在舊約的時候他的效用就顯明了，真的是解決了神和人中間一些難處。神的心意沒有改變到，神的要求沒有改變到，但是人的愚昧叫人一代一代地過去。亞倫死了，哎呀，那怎麼辦？沒有了在神面前那條橋梁，沒有了在神的面前，為上就說神就立以利亞撒來接替亞倫侍立在神的面前。那換句話來說，就是說人可以過去，人雖然是死在罪的裏頭，亞倫的死仍然是在亞當裏面那個死，是死在罪中的死， 所以亞倫穿上聖衣的時候呢，他有特殊的那個屬靈的效用，但亞倫穿下聖衣的時候，他是你我你和你我是一樣，他的死是死在罪中，人雖然是死在罪中，但是神呢的恩典没有过去到以利亚撒的接手来，就说明了神那个纪念神的恩典没有过去。更着重的一件事，在以利亚撒接替亚伦做祭司这件事，在这个提了之后又提一件事，如果你根据历史的次序去看，这件事又不对。不对的地方是什么事？不对的地方就是说，是利未人被分别出来侍奉神，是早过以利亚撒去接替亚伦。但如今呢，你看他讲的讲台落来的时候，他将这件事摆到去以利亚撒作祭司之后，是有这些历史上面的混乱，所以不怪得那班新派的人就说圣经是乱来的。其实他读圣经读不通，他不懂神的意思，他是用人的观念去读神的话。弟兄你留意看到这个地方是什么？上文是十条诫命那个处理，或者说神的约的那个恢复那个处理，跟着就提及到这个约在人中间之所以没一直继续的生效，是因为神的恩典在其中去扶持，神的恩典没因为人死在罪中而过去，并且神除了扶持纪念那个约的执行之外，神还继续不断地扩大那个神悦纳的范围。这个是利未人的拣选摆在亚伦死了而以利亚撒接上去作祭司的事情之后的那个原因。我不敢说我这样的体会就是神那个神向我们启示那个心意，但最低限度在原则上面我们了解到神实在在这个地方是向众人显明这件事。因为在亚文你看到讲什么，亚文摩西就讲再讲，他说我在山上祷告四十日，神又应允了我，神不忍将你们灭绝。正如我们翻福音弟兄姊妹都提及到亚伦咁唔系摩西咁长气咁沉气咁乜嘢气，但弟兄姊妹你留意啊，真系个重点唔同嘅。上一次我哋指出咗嗰个重点喺人嘅不配，而喺因着神的命和神的荣耀而存留他们。如今我大家点出来弟兄姊妹，你们即刻马上就提领会了。如今是说他们要跟着上面是重新做法约版，即是说他们 重新恢复那个蒙恩的地位，重新恢复在神的面前被纪念那个地位。但他们重新恢复他们在神的面前蒙恩或者被纪念的地位是根据什么？根据神的怜悯。神那个不忍，这个就是怜悯；神那个不忍，这个就是同情。神的同情，神的怜悯，叫他们恢复在神的面前蒙恩那个地位。如果我们看到这些这样的事，你就会体会到摩西一点都不是沉气。如果摩西不沉气的话，我们就看就流失了神很大的恩惠。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好了，似乎呢摩西讲的这段话应该是从第七章开始一直来到如今差不多告一个段落。告一个段落呢，差不多告一个段落。在差不多告一个段落的时候，摩西就指出一个问题出来了。 呢個問題過往都有提，但係就唔似呢次提得咁清楚。呢次摩西就話：神同你哋講咁多嘅話，好似神向你要求要求咁多嘅事。啱先嘅姊妹話600多個要求，200多個係要，300多個就唔準，係咁多嘅嘢。究竟神要做乜嘢？神要得乜嘢？如果我哋睇律法、睇诫命、睇律例典章，你就睇到一大抽一大楞嗰啲疏疏碎碎、沉沉氣氣、長長氣氣嘅嘢，有時真係零零碎碎。佛頂之門，總嘅一句説話，嗰、那個要求就係話要你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嘅神。呢個係個總題，咁多咁多咁多，都係指向呢件事。但個問題喺呢處喎，我哋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嘅神，係說明一個咩嘅問題？而家第十章就講，喺第十章嘅第十二節一路到尾，整節你可以體會到呢種嘅事。有啲係弟兄姊妹剛才交通過，我到時再立一立；有啲係弟兄姊妹冇碰到，我指出嚟俾大家去留心，去留心睇一睇。神喺呢處講出咗，佢話以色列啊，而家耶和華你嘅神向你所要嘅係乜嘢？簡單一句説話就係話，就係要你敬畏耶和華你嘅神，遵行佢嘅道，愛佢，盡心盡性侍奉佢。然後呢個挑幾節俾弟兄姊妹，挑幾節俾你，俾弟兄姊妹睇睇。一個就十四節，看啊，天和天上嘅天，地和地上所有嘅，都屬耶和華你嘅神。然後呢，弟兄姊妹再睇，21節，因為他是你所讚美的，是你的神。然後呢，我哋再走翻去17節，你就睇到。神是萬神的神，萬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一路下面提到這麼多，總結一句說話，從上面一直到如今歸納起上來有幾句這樣的話，就包括了神透過神所作，包括神已作、現在作和將來要作，透過神所作，如果有個括弧就一年嚟叫人認識神所事，呢啲係我哋過往都已經開有提過啦。但過往提到，因着神所作去認識神所事咧，就冇結局，冇結局噶，冇結尾噶，只係一個咁嘅事實啫。但嚟到第十章嘅時候咧，有結局。那個結局是什麼？因著神所作而認識神所事，就引出了承認神所事和神自配，這個就是那個結局。對之我們說人在神面前那個難處，就是不夠認識神所事，即使有時認識到神所事的時候，亦不肯承認神事配，這個是人在神的面前的難處。我們平常說我們一切的追求，哎呀，怎樣接受十字架的對付，怎樣接受人的破碎，為什麼這麼淒涼？原因就是說不經歷過這一切神的工作，我們這個人就是不肯去承認神所事，知道神所事，但不想承認神所事，即使承認神所事，亦不肯去承認神事配。我們留意看到這個地方的時候，神透過摩西向百姓所表明的就是一件這樣的事。所以一面講的神是怎樣的神，神是怎樣的神，神是怎樣的神，然後最結尾的時候就說他就是你所要讚美的。為什麼要讚美他？因為他配。为什么要赞美他？因为他就是一位这样的神。 咁樣只係你睇到喺呢個拉尾嘅時候，當神揀選呢一班百姓出嚟，擺佢哋喺地上向眾民啊，或者話向萬民去見證神嘅所事，顯出神嘅所作嚟指出神嘅所配咧，係點樣去執行嘅呢？弟兄就注意啦，剛才弟兄們都提過啦，都提到，我輕輕俾啲，係你要活出神嘅性情，用嗰個實際嚟去證實，去見證神係配。神話神嘅性情就係咁樣咁樣咁咁樣。他不以貌取人，又不受贿赂，这个神的公义。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这个是神的慈爱、体恤和同情。因此神就要求这班承认神的名，承认神是配的人，要活出神的性情。一提呢一点，以色列人心里面应该明亮。明亮嘅就系话，因为佢哋都曾经系活在孤儿寡妇嗰个原则嗰处，喺埃及嗰段嘅日子，喺旷野嗰段嘅日子，佢哋向边个求告？喺埃及嗰段嘅日子，佢系被践踏；喺旷野嗰段嘅日子，佢哋可以话系迷失。在迷失的人的中间，在被践踏的人的中间，你有苦向哪个诉？你有冤向哪个诉？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向哪个求帮助？都没有。这个是个孤儿寡妇的人，但神说他是孤儿寡妇的神。神这样宣告这件事情，以色列人心里就明亮，因为我们实在是活过孤儿寡妇那个光景，而神真的顾念了我们。神说，既然你晓得的时候，你就将我的圣灵活出来。那弟兄姊妹，神要求神的，当日是神的百姓，今日是神的儿女，是用实际的活出神的性情去见证神的所，神的配。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这些的话虽然在律法上面的话，字句对我们来讲已经过去，但这个精义对我们来讲呢，永远没过去。今天我们在地上仍旧是因着神所作去认识神所思，因此进一步去承认神是配，更进一步不单只是从嘴里头承认神是配，而是实际的生活里面活出的神的性情。因为我们说只有神的性情是我们所爱慕，活出神的性情来显明神是配。我们感谢赞美主。翻翻到去生命记的时候，当人把神的配一点明，神的圣位盛装神的丰满的祝福，那个气氛我们放心。我在我们同弟兄姊妹的交通补充差不多，弟兄姊妹们在十一章的里头是也看得很丰富，各方面都包括到了，但是我还要愿意和弟兄姊妹们指出一些个问题。十一章这一章是比较重要的一章，重要不是因为它里边的内容，而是因为十一章可以说是在约旦河东边，摩西带领这些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以前，他们心智上敬畏神的那一个建立。那么这个心意的建立的话，可以说到十一章就完结。从十二章开始，你就看见
一件一件一件实际的进到生活的里头去。那么在这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没有直接进到生活里头以前，神在人里头先建立人的心地，人的心地在神面前对了，生活就活了对了。人在神面前那个心意不够准确，那么他也没有办法能活得出神的喜悦出来的。那么因此在十一章的里头，他可以说是总结了上面那几章的话，而带进十二章开始的进入实际的生活去讨神的喜悦。我们一开始从十一章里头，你看见一件事情，摩西明明的对那些人讲，我不是对你们的儿女讲话，我是对你们这一批经历过神自己的作为的人讲。弟兄姊妹们记得，这次来到约旦河东岸准备进入迦南以前的这些人，听摩西讲话的这些人，他们都是可以说都是从埃及出生，在旷野前一段的日子经历过了，起码他们在旷野经过了40年。那么在能有份参加这一次全会众大会的呢，彼时是20岁。那么这是以色列人的他们全会众聚会的那个定规。那么因此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这里的话，有些人是在40年在旷野漂流的时间生活的，但是他们还不到20岁，因此还不在这一次大会上。到这一次大会上的人，神在这里所提到的那些事情，怎么出埃及，神怎么带领他们过红海，神怎么在他们身上显明神每一样恩典的供应，他们都是亲身经历，他们也亲眼看过悖逆的人如何在神的面前受对付，那么这都是他们亲身经历。那么因此我们开始看十一章的时候啊，你就看见这一次这里说话的那个对象啊，都是全部亲身经历了神的作为的人。神让他们很清楚的有一件事情，从所经历的事上头去建立一个准确的跟随主的态度，或者说去建立一个敬畏神的心意，来准备进入迦南地。那么神向人施恩这一点毫无疑问，等会我们再会提到一些。但是开始神说，我并不是跟你们的儿女们讲话，而是跟你们这些经历过神的作为、经历过神的大能、经历过神的恩典和神的扶持的人讲话。我所讲的一切，你们的经历都在那里印证了，都是实在的。既然是这样，那就怎么呢？我们感谢神，神从来没有给跟随他的人因着认识恩典而放纵自己。反正神有恩典，我们轻松一点无所谓，我们马虎一点无所谓，我们随便一点无所谓，没有。我们看神提了这些恩典的作为的时候，也提到了可拉党的问题，就是那个大丹亚比兰他们的那一次悖逆的问题。刚才弟兄姊妹们的交通都提到这一个，我就不重复弟兄姊妹们所讲过的话，我要特别给弟兄姊妹们指出一个事实，神的恩典并没有抹杀神的公义，这是我们常常在实际生活的里头很容易忽略的一点。还有我们晓得神是怜悯人的神，我们也晓得神的慈爱非常非常的大，但神的慈爱并不叫他的公义停止。就怎么你看神向我们施恩是透过十字架，那么十字架是什么？有弟兄就给我们指出，十字架就是神的爱和神的公义的交叉点。我们看到这个是神的公义横的那一 那一划，哦，是那个那个十字架，你看横的那一根木头是神的公义，把天和地隔开，把神与人隔开。但是感谢神，神有怜悯，因此十字架不仅是有横的那一根木头，也有直的那一根木头。这个直的那根木头是穿过那个横的那一根，在象征上你可得看得见，把天和地连接起来，把神与人沟通过来，这是十字架。但有时候当你看见十字架的时候，你并不是只看见当中的那一根，你仍然看见横着的那一根。这是给我们看到神向人有恩典有怜悯，但是神的恩典和怜悯并不抹杀他的公义。为什么基督要在十字架上死？为什么神不能用别一个方法不叫他儿子死而能叫人得拯救呢？我们感谢主，十字架的历史是向我们印说明了这一件事情。现在神在向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那一批人，在也是从这一个原则上头来说话。你们出该埃及入迦南全是我恩典的扶持，但是恩典并不是叫人在那里可以随便的悖逆神。那么结果可拉党的悖逆，弟兄姊妹你注意，那里头有一些话是这样说的，怎么说呢？啊，那么先说了在红海怎样对付了埃及的军队，然后就说地怎么开口吞了可拉党的那些人，这两个事情并先后的并在那里提。头一些是抵挡神的人，后一些是称为神名下的人，但是都是因为乐在那个抵挡的这一个情形的里头所招致的结局是一样。那么这样一来呢，丢责任你就看到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说，不管我们和神的那一个关系原来是怎么的一个样子，就算像以色列人如果他们在神面前悖逆的话，他们的结局就像埃及人一样。还有，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一落在悖逆的中间呢，人就失去了他蒙恩的地位，就成了埃及人。地位上虽然是以色列神的选民，神所纪念的蒙恩的，但是实际在神面前悖逆拒绝神抗拒神，那么那个结果呢，就落到埃及人的结局的里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不得不在这里和弟兄姊妹特别的提到了这一件事情。神从历史上提到这两件事情，是提醒这些神的儿女们，神的性情没有改变，神是怎样，过去是如何的恩典，现在还是一样的满有恩典，过去是怎样的显出他的公义和圣洁，现在还是一样的显明他的公义和圣洁。你们没有现在在约旦河的东边快要进去迦南地了，你们进去迦南地以前神是如何的有恩典，你们进去迦南地以后神的恩典也没有改变。同样在约旦河东边，你们所经历神的信实，所看见神的所看见神公义的作为是怎样，那么过了约旦河进了应许地以后，神的公义仍然是一样。那么从这些话上头提醒这些称为神名下的百姓，在进入应许地以前，在享用了恩典，要再更丰富的享用恩典的时候，要建立一个准确的向着神的心意，建立一个对的蒙神赐福的那样的一个神心意。 那么这从这一段话的里头，弟兄姊妹们，你看到一个什么事情？透过这一段话，我个人很深的感觉，神要得着人，神要得着人，得着人做什么呢？去享用他自己。那么这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里边所提到的，神要得着这些人，神让他们经历神自己，然后在他们经历神的事情上头，让他们敬畏神，拣选神，让神得着这些人。神原来的心意就是要得着人。弟兄姊妹们，很容易就会想到，在神造人的时候，神说我是照着我的形象和样式去造人，显明神要得着人，去彰显他自己的荣耀。神要得着人，去显明他自己的权柄。神更要得着人，去承受他的生命。那么这是在神创造人的时候非常清楚给我们看到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里边很清楚叫我们看到这个事情。那么现在神在那些悖逆的人的中间，神做了许多的事，让人去经历他自己，让人在那里去接受神把失落了的人恢复过来。那么因此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弟兄姊妹，很容易你看到神这一个心思，神需要得着人，得着人去享用他自己，得着人去显明他自己，得着人去承受他自己。那么从第八节开始呢，神就转到另外的一个重点上。刚才弟兄姊妹们都交通了，但是没有抓到那一个重点。弟兄姊妹，你看到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是提到人，从第八节提到十七节那是提到地。弟兄姊妹们也知道了，在宇宙的中间属灵的难处，一个是人，一个是地。那么人是一个问题，地又是一个问题。人的背后是撒旦，地的背后也是撒旦。撒旦的堕落和后来的试探，把人也拉下去了以后，连地都出了问题。我想弟兄姊妹们，过去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和读创世纪的时候，也曾经特别的指出了那个地的问题在神的眼中是如何的重看。到如今地不在神的手里，许多的人说，哎呀，如果地上有神的话，地上为什么那么混乱？他们忘记了一件事情，地今天不在神的手里。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们都记得这一个事情，现在这个地是在撒旦的霸占的里头的，所以那个世界的王不是主耶稣，是撒旦。全世界不是伏在神权柄底下，而是伏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么这是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是一再的向我们说明的。那么因此在神那个永远的救赎的计划的里边，一面要拯救人，一面要得回地。那么现在你看神在这里说一个地，神先把那个应许地的美显明在他的百姓的面前，但是当这个地的美一显在百姓的面前的时候，神在那里透露了他对地的心意。我们先看神的地是怎么的美，没有看神的地是怎么的美以前，我先提醒弟兄姊妹去看埃及，因为神在这一个地方是把迦南地和埃及做一个比较。埃及地好不好？我们不要弟兄姊妹们 有那一股熟灵的劲儿，埃及不好，那是世界。
弟兄姊妹们，
这个是并没有实际的对待问题。当然在我们认识上，我们说我们不拣选埃及，但是我们不拣选埃及并不等于埃及不好。站在人的立场上，这是我们必须要看清楚的。站在人的立场上，你说埃及不好，人家就告诉你说埃及怎么好怎么好，你说世界那么好那么好，不好，人家就说世界这样好那样好那样好，又能满足你，我满足你这个，满足你那一个。就是我们承认埃及的实在是美，我们不否认埃及不美，但是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把更美的给我们，因此埃及这一个美在神所给我们的那个更美的面前就失去了光彩，就失去了吸引，这是我们所注意的。你看神在这里提这个地是怎么啊？那么神先提了你们从敬畏里头晓得神的作为，你们就要建立一个敬畏神的心意，好让神把你们带进迦南地的时候，你们不定是在那里承受这个地，也能在这个地上头长久的享用。那两个问题，一个是进入，一个是长久的享用。很多人进入了迦南，但是却没有长久的享用迦南。正如很多人，他们实在是得救了，蒙恩了，但是他们蒙恩得救只是开始的那一段，以后呢就慢慢失去了神的荣耀的丰富。在这里我们看神说，我领你们进去的那个地啊，不像埃及地。不像埃及地是怎么说？不是说埃及地不好不美，美，但是这里更美。你看底下他怎么说，他说你们在那里撒种啊，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在埃及呢就没有那么方便了，你们要种植的话，你们不能用脚来浇灌，你们要用很多的劳苦把水从尼罗河引过来。也许埃及的那个天然的那个灌溉是比其他国家是在古老的时间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你还需要付上许多的劳苦，你才能种地得粮食。但神说在迦南那一边呢，你是可以享用恩典而少受劳苦。在迦南，在埃及地，你可以享用熟地的丰富，但是你要多付劳苦。若是我们稍微能坐在这里做一个领会和比较的话，我们真看见神自己的那个安排。他又说了，那么这话以前都提过了，有山有湖有雨水的滋润之地，这就是说用脚浇灌，不是你自己去劳苦浇灌，是天给你浇灌。哎呀，这个原则太美太宝贵，是天在那里给你浇灌，也就是说是神在那里给你劳苦，神替你去劳苦，叫你去享用神的劳苦。弟兄姊妹看到，光是这一个原则就叫我们的心意爱慕神的应许过于熟地的一切。我们承认熟地的能供应我们肉体很多的舒服，但是熟地的一切总不能叫我们的劳苦虚空停止，也没有办法叫我们心灵里面那个重担减轻。你可以在生活里头很丰富，但是你里面没有安息，因为你要在劳苦，你要在搬重担。但是感谢神啊，你看在这一个地方，神把他的百姓带进那个地方的时候，神在这里好像在对他们说，我替你们劳苦，你们终必我效力。 我叫春雨秋雨按时降在那里，我叫那个牛羊要吃的草自己长起来。用什么？这真是奇妙的事。我们住在加州的人恐怕那个感觉是应该很强烈的。这边旱季是在夏天，跟我们在中国的在亚洲那个情形不一样。那么旱季在夏天啊，一夏天你到外边去，你要是到 Sacramento， 你沿途走的时候，你看的都是枯黄的一片。为什么枯黄的一片？没有雨。那么牛羊在那个在沿路上也有一些牧场，一些牛，还有你看着他们在那里吃草，吃得很可怜，在那些枯草的里头去啃，甚至有时候要翻草根来啃。那么要是更严重的一点，你那个牧场的场主还要去买那些干草来扔在那里去喂他们。哎，可是到了现在，雨季开始以后，你很快的，你出去的话，呼，虽然是冬天，虽然天气很冷，但是那个草长得真绿啊。为什么？天下雨。我们感谢神，我们从这些事情上头，你真看到，神把他们领进那个应许地，在这个应许地的里头，神用他自己的恩典来做他们的供应，神自己去劳苦来做他们的供应。虽然神是全能的神，他命有就有，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就要下雨或是不下雨，用不着在我们感觉上头，哎呀，那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事情。我们天旱的时候啊，人造雨啊，造来造去造不成功啊，飞机大炮飞到天上去啊，杀了许多的干冰啊，又做了许许多多的那个气象的预测，找到最合适的最有机会的那个时间去杀干冰啊，但是结果还是没有。哎呀，你说下雨实在是不简单啊，很劳苦。感谢神，从我们的眼睛看来，那的确是很不得了的事。但神这样做，我们可以体会那是神为我们劳苦。我们是在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弟兄姊妹们，你注意，这个地不仅是神在那里说出，这个地是神的恩典充满的地，这个地是神荣耀充满的地，这个地是神丰富充满的地。更重要的一点，弟兄姊妹们，你注意这一节啊，十二节，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我们很容易啊把这句话转到人的身上来，但这里说的不是说人，是说那个地。为什么这我们不能不从神永远的祭火里头去看这个事情。这一个迦南是神的国度在地上建立的时候的中心，也是神永远祭火了里头在地上的那一个中心。因此迦南地这一块地神从来没有忽略过。为什么？神把亚伯拉罕造出来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亚伯拉罕说，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个地方是美国？神没有这样说，现在人看美国这个地方真是丰富啊，什么都有，好得很，但是神却没有告诉亚伯拉罕说，我要你到的地方是美国。在那个时候，迦南地还是个游牧之区，神把他从乌尔一带就带到迦南。那么然后在迦南地以后呢，我们就看见神那个永远的祭火在地上的执行就在那个地方开始，律法的显明是在生活在这一个地方上的人身上来执行，救赎的完成也是在这个地方来完成，来做成。 等到将来主耶稣再来建立他国度的时候，那一个国度的中心也在这个地方。在将来新天新地显明出来的时候，当然这个旧地已经不在了，但弟兄姊妹，你记得新地的中心是什么？新耶路撒冷，还是耶路撒冷，从原则上仍然是这一个地的中心点。神的整个的计划我们看到是在这一个地。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从岁首到年终，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里。